那个时候他就从家里讲这件事情，要娶我，那家里一定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。那在人家这种豪门眼里，那我就是一个从中国北方小乡村来的，为了争家产的一个上位的心机女，坚决的不同意。
你好，欢迎来到听他说 FM， 我是雨白，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，我们采用声音纪录片的形式，为都市女性提供一个倾听和倾诉的平台，希望可以成为你的一个精神角落。嫁入豪门这种听起来非常梦幻的事情，大多数都发生在电影、小说、娱乐新闻里。隶属嫁入豪门的女明星，像李嘉欣、黎姿、徐子淇，还有跳水皇后郭晶晶，她们有的过得顺风顺水，有的在光鲜亮丽背后体会了不为人知的辛酸。有句话叫做一入豪门深似海，而对于一些普通女孩来说，这仍然是她们幻想中开挂的人生。本期故事的讲述者林倩倩在旅途中偶遇了一位富二代，并嫁入了豪门，就像 TVB 的剧本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。她是不是就从此走上了人生巅峰呢？
我叫林倩倩，我今年28岁，然后是来自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市。我目前呢居住在荷兰海牙，是荷兰的政治中心。我现在的工作呢没有具体的工作，是一个家庭主妇，闲时会去做一做烘焙，画一些油画。我当年来到荷兰完全是因为我先生，然后当年还是男朋友。我在英国上学的期间呢，跟几个朋友去西班牙旅游，当时我在巴塞罗那的海滩上面自拍，就非常的臭美。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亚裔模样的男的过来，非常生气的请我走开，因为我已经不知不觉闯入他的私人领域了，因为他租了一片私人沙滩，我挡住了他欣赏海洋的这个视线。当时啊，我感觉很抱歉，但是也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被冒犯。结果聊了几句发现，哎，两个人聊天比较投机，然后他是一半中国香港人一半英国人，可以讲一点点中文。他当时问我要联系方式，但是我并没有给。结果我没有想到，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呢，我跟我的朋友坐旅游大巴去西班牙各个地方玩，他自己呢就开着车跟着我们旅游大巴在后面。我到一个旅游景点，比如说去买票啊，去买水的时候，他都会出现。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惊喜。结束了旅行，跟朋友回到英国之后呢，有一天我就很不小心把这个银行卡遗失了。就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在英国丢失银行卡补办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，至少需要一个月。我当时把这件事情在 Facebook 上面就抱怨了一下，然后我没有想到他当时 follow 我的 Facebook， 看到了这件事情，直接打电话给我，然后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麻烦，我呢立刻托我的朋友给你送去10,000英镑。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震惊和害怕，我说实话是害怕，因为在当年的汇率来说，10,000英镑是10几万人民币，那是非常大的一笔开销。然后我万般推辞，但是他说他朋友已经去了，就在那里等我，那我就只能过去取了。这件事情让我也很感动，我就觉得哇，茫茫人海中竟然有人愿意为你花费这么多，是一件肯定是很付出心思的事情，也就答应了与他交往。我先生是当时的男朋友呢，他比我大11岁。慢慢开始接触呢，开始交往之后呢，有的时候我会从英国去荷兰找他，他也会从荷兰开着摩托车经由法国直接到英国来找我。每次来的时候呢，就大包小包的礼物不断，比如说香水啊，一些鹅肝啊，鹅肝酱啊，有一次还给我带了那个1300欧元一斤的那个白松露，就是食物中的黄金嘛，因为我没咋见过世面，然后他给我这些东西把我砸蒙圈了。我还是比较有一点理性的，他之前给我的10,000英镑呢，我是真的分文未动，多次提出哎我要退款，我肯定不能要这个钱，我多害怕呀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绝对不收， 后来呢，他看我一直在 Twist， 怎么办呢？直接领我去了那个就伦敦那个 LV， 然后当年 LV 是不限购的，是随便买，他直接一口气把10000花光了，就全都给我买了东西，买了包包啊，就什么大小的钱包啊，就甚至还给我买了一个 LV 的钥匙扣，那钥匙扣还好几百英镑呢，就好几千人民币一个嘛，然后就一口气瞬间花光了。然后后来等我去了荷兰之后呢，我们在一家很有名的荷兰的粤菜餐厅吃饭，具体名字我就不太讲了，这涉及隐私。然后反正这家餐厅呢，大部分人都知道，也在很多电影里面出现过。吃饭的时候呢，我就听到那些伙计管他叫少爷，然后他也没有付钱，我就问他，哎，你为什么不付钱呢？我要去结账啊。然后他说啊，不用，这是我爸妈的。由此我才知道，哦，我男朋友是个富二代。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，他们家四个孩子，他是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还有一个弟弟。他比较离经叛道，按理说他爸妈退休之后，然后应该接管家庭生意嘛。他是移民三代了嘛，就早些年他爷爷是鬼佬嘛，通过早期的开一些餐厅啊，积累了一些财富。后来他父母呢，就用这些积累财富加上自己后天的努力，在全世界各地购置一些房产。那可能比如说香港一套房子就好几千万港币，但是他家在香港有一栋楼，整整一栋。但是他呢并没有继承他爸妈的餐饮业，然后他哥哥继承了，然后他姐姐也是嫁了一个另一家豪门。他呢从小就不喜欢被父母束缚，他自己并没有特别多的钱，他是做旅游生意的，就是比普通人家要好很多，但是跟他父母相比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他在他家里也并不是很被喜欢，虽然他成绩很好，他的学历也非常高，读的是德国的海德堡大学。就因为这样一点原因，可能为我们后来的那个婚姻关系埋下了隐患。我当年是在英国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，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读 master 了，毕业之后呢我短暂的回了北京，我当时准备是在北京生活的。我在知道他的家庭之后呢，我并没有期望自己能够跟他走到最后，因为毕竟家庭背景相差太多，而且又有文化上的一个沟通。但是他一直做的事情让我非常感动，包括他为了我非常用心尽力的说中文，然后甚至买去上那些小孩子的那些中文课，买了很多小孩子的字帖。然后因为我是中国的北方人，他也会为我去吃一些北方的东西，他经常会飞来北京看我，他的护照上满满的全都是来中国的中国签证。他是做旅游生意的嘛，在旺季的时候是分身乏术很难的，但是他宁愿打飞的过来，就只能在中国停留20个小时，他也愿意看我一下，然后匆匆忙忙的再赶回机场，再坐10几小时飞机回去，不休息，立刻投入工作。他所有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，慢慢的我们感情就越来越深了。谈恋爱谈了有4-5年呢，因为后来一直都在异地，我发现哎，我对这个人感情越来越深，我不想离开他了。但是当时呢我在北京，然后他在荷兰，我想怎么办呢？就很巧合，当时是阿联酋航空在中国招募一些员工，2000多人报名，一共只有4个被录取，我非常幸运被录取了，就去了迪拜。它的好处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坐机票只要付10%的价钱，那就相当于打飞的嘛，我可以随便去荷兰。第二呢，我的时间的充裕性比较多，然后比如说一趟航班下来之后，我们有几天的休息时间，那我就可以趁着几天休息时间去荷兰找他，对吗？或者他也可以在淡季的时候过来找我。就这样，我在迪拜，然后他在荷兰，这样我们又异地了大概3年左右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是办了一个，就是继续了读书，通过学生签证来到了荷兰。大概是我过了1年之后就结婚了，那个时候他就从家里讲这件事情，要娶我，那家里一定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。那在人家这种豪门眼里，我呢虽然家庭条件在中国来说算是小康，肯定不是大富大贵，但最起码衣食无忧，父母能供我出国读书，能过一个还 OK 的一个生活。但是在人家眼里，那我就是一个 从中国北方小乡村来的为了争家产的一个上位的心机女，坚决的不同意。他们家还是比较喜欢我男朋友的前女友，那是一个德国人，是在德国家里是连锁的酒店，也是一个富二代，那就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阻碍。当时我提出，我说哎，可不可以见一面，因为我感觉自身条件其实还不错，然后我身高长相都还可以，参加过选美也都入过围，包括我的学历，然后家世也比较清白，弹钢琴也弹得很好，也会做一手好菜，女孩子中的算是比较拔尖的那一个，就当时自己还是蛮自信的，觉得哎，会不会见一面，人家一看我的谈吐你讲讲话就好了，可是人家根本就不稀罕见，人家根本就不愿意浪费时间在我这种土鳖身上，就甚至他爸妈根本就没提这事儿，就后来派他姐姐过来就居高临下的就讲那句，就你不要想妄想进这个门，就绝对不可能。他姐姐当时甚至说了句什么呢，叫广东话叫 chip 精啊， chip 精还没西呢，就 chip girls 的意思，就是贱女孩，就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侮辱性的一个语言。然后我人生中这么多年，哇，就被我未婚夫的姐姐当着面就被讲成一个很低贱的一个人，然后关键是我什么都没做，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崩塌了。所以其实在结婚之前的大概有8个月的时间，我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。我当时有去医院看，我呢是中度抑郁加重度敌对，对每一个周围的人都有一种 offense， 那就是 offensive 的 那种感觉。就我爸妈当时听我讲这些事情之后，那也是极其的生气，就是我们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那绝对也是有自尊的，对吧，就在中国也算是小康家庭，我们怎么了就被人家这么讲。我爸妈特别的生气，就说我们是绝对不会攀附别人，你是豪门好，那咱井水不犯河水，对吧，就绝对不同意我嫁给他，就觉得哎呀，年龄比你大那么多，然后文化又不相通，加上他们家这个破背景不好。然后我先生呢，是他其实他自己的生活一直比较奢靡，他是富二代嘛，从小从来就没有节省钱的这样一个习惯，但是当时呢他卖了自己的房子，然后卖了自己的宝马车，然后加上自己的一点积蓄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家里已经断供了，以前他爸妈每个月都给他很多很多钱，然后就把他自己所有的积蓄整合在一起，在荷兰给我买了一套面积比较大的一套公寓，就写的我的名字，是结婚之前买的，那就完全是我的嘛。就这件事情让我爸妈也非常的感动，就能看到这个人的真诚，所以后来我爸妈就觉得哎呀算了，没有亲家没有亲家，对吧，咱还不跟他接触呢，然后你们两个过好就行。我爸妈这边一松口呢，其实我的抑郁症就好了一半了。因为我说实话啊，我并不是很在乎我婆家怎么看我，我真正在乎的是我的家人，然后加上我丈夫坚持不懈的一直站在我身边陪伴我支持我鼓励我，我也就慢慢的愿意去走入这个人生新的阶段了。荷兰这边因为毕竟是全世界最自由民主的国家嘛，你父母再反对也是没有用的，公民有绝对的自由权，然后所以我们就在市政厅嘛 City Hall。 我这个婚礼还挺惨的，因为我父母在国内没能过来，然后他家里那是一个人都没出席，不把我打死已经不错了，然后只有我们几个朋友在场，所以我这个签字的现场特别的寒酸。婚后呢，就我跟他的家人还是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这样一个状态，然后但是呢你说能真的不犯河水吗，也不是，因为他们家人真的至始至终就从来没有看得起我过，经常给我们来一些添堵的事情，就比如说呢，我有的时候在家弹钢琴会录一些视频，我先生会把这些视频也会发到他朋友圈里面，他们家人就会在底下讲一句什么，哦，又不是世界的钢琴家，又不是郎朗，就发这种女人上来就好丢人啊，这样。我之前呢给一个就很不出名的品牌去代言过那个帽子，然后我拍了很多宣传片，然后我先生当时也在朋友圈里面帮我宣传， 然后他姐姐就会说，你怎么找了一个这么戏子啊，就然后你还发出来，就这样很丢人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。然后还有一次呢，是我先生不是做旅游生意的嘛，有一次他去葡萄牙，就把我也带着了。那个时候他姐姐的大儿子，然后正好是大学暑假吧，也跟着一块去了。哎，我跟他外甥还挺聊得来的，可能年纪比较相近，因为我是学理学的嘛，理学我们有一门课叫逻辑学，中国人逻辑学啊，就数学啊是非常好的，对吧？就轻轻松松碾压老外的。然后他外甥听说我是曾经是逻辑学的助教，他就很兴奋，就问我几个数学问题，那我就很简单，我就解答出来啦，我还给他写了好几种解答方式，然后给他讲。他外甥就很高兴，夸我啊，你好聪明好厉害，还管我叫了一声 auntie， 就口母，就舅母。这可能是真的我这段婚姻中唯一的一句从婆家听到的赞美。但是就这个喜悦都没有持续两个小时，当天晚上他姐姐就给他外甥打电话嘛，他外甥就讲了，哎呀，孔母也在呀，然后孔母还给我解答了什么数学题啊，怎么怎么样。立刻他姐挂了电话给我先生打电话，你都没有办法想象他姐第一句说的是什么。他说的是 You take the dog with you， 就你把那条狗带了出来吗？就那条狗就是我。其实在经历这么多就各种被侮辱啊，被讽刺啊这种事情之后呢，从最开始的震怒伤心感觉很害怕，到现在脸皮可能也厚了，也习惯了，我慢慢也可以理解吧。就你想想一个豪门，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小土鳖，对吧？你说怀疑我是争财产啊，怀疑我心地不纯啊，也是有情可原的。虽然他们的做法深深伤害了我，我也想去努力去改善，因为他们家人都生活在世界不同的地方，每年都会有一到两次的聚会。然后那年呢，他们家所有人就回来荷兰了，打电话让他来聚会。然后我就说有这个机会正好，我说你把我带去呗。嗯，没关系，就是有的时候人吧见一面就好了，就伸手不打笑脸人嘛。后来我先生一想也行，然后就把我带去了。我那天呢把我所有最贵的东西全套上了，都是我先生以前给我买的最贵的包，最贵的手表，所有我的钻戒，我所有的首饰，然后礼服，全身上下都将近100万人民币了，感觉哇，感觉身上穿了一套房的样子，全身不灵不灵的。然后加上我真的长得还挺好看的，我长得很美啊，镜子里面都很自恋，觉得自己美若天仙。但是当我们开车到了他们聚会那家酒店，我连门都没进去，因为保安把我拦住了。在那个名单上面我不是被邀请的，但是我透过那个门呢赫然看到了我先生的前女友是被邀请的，她坐在席间，她前女友手上戴的一个戒指就抵得过我全部身家。我就那一刻怎么说呢，自卑懊悔愤怒不甘，然后伤心，所有的全都爆发了。我就觉得自己简直像个笑话，然后我心上非常生气，他就冲进去跟他们家人就开始吵架。我感觉一秒都等不了，自己一边哭就一边离开了那个酒店。但是就从那一次后，我就再也不会主动去见他家人了，感觉是自讨苦吃啊，我干嘛这么没有尊严去呢。因为我之前是不工作的，全部收入都是靠我先生，然后结果突然间由于疫情旅游业彻底就崩塌了，我们家整个收入来源就断了。然后加上以前我们俩呢也一直大手大脚惯了，就老爱买奢侈品，我以前买东西不看价，看上什么衣服啊直接拿去付款，有的时候刷完卡才反应过来，我的妈呀这么贵啊，真的没有多少积蓄。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很努力去找工作，做一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所谓的低等工作，拿一份最基础的荷兰那个失业金低保金。就因为这样一个打击让我们两个更懂了那种患难与共，就 就相濡以沫的那种感觉，感情反而比以前更牢靠更坚固。因为我们之间不仅除了爱情，对彼此互相的吸引和喜欢，更多了一份患难与共的战友之间相互扶持的那种情感吧。
林倩倩在这段豪门婚姻里尝尽了各种酸甜苦辣，她想在节目的最后分享一下她的切身体会，希望能给年轻的女性朋友们带来一些思考和感悟，面对感情和婚姻时，慎重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。
就有很多人觉得啊，豪门光鲜亮丽，宁愿坐在宝马上面哭，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。然后包括现在呢，金钱确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但是进了豪门就领了这张结婚证，并不意味着我真的踏入了这个圈子。从我最开始努力的去踏进那个圈子，到我现在潇洒的各自活各自的，是经历了一些很艰难的蜕变，也是经历了很多被嘲讽啊、被诋毁啊、被羞辱啊这些不好的回忆。我没有办法评判哪个更好，到底追求一个好的经济条件，还是说维持自己的那份自尊比较好呢？这个可以共存，但是概率并不是很高，因为我觉得我条件已经算不错了，然后我还这么不受待见。所以说今后的女孩子呢，在选择婚姻的时候呢，真的要慎重的考虑这件事情。就哪怕你进了豪门，你的生活也未必很好，像我们俩现在真的是领着政府的低保金的，我们完全失业，然后这边大量裁员，荷兰的经济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创伤，它不像中国有自己的产业，所以一环崩环环崩。其实在生活在国外是有很大的弊端的，因为像我是纯属因为嫁过来嘛，那所以我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来说，唯一熟悉的亲人，我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我的丈夫。说是说我不依附于人家，不依附于豪门，但实际上我就是紧紧的在依附于我的丈夫。一种莫名的不安感、孤独感，包括与国内的我这些家人啊、熟悉的朋友的这种撕裂感，是能给我带来很深的痛苦的。这种痛苦是无时无刻不在存在的。如果再给我选择一次的机会，我可能选择不要认识我先生，而是去像很普通的女孩子一样，在国内找到自己年龄相仿的、文化相近的男孩子，去交往、去结婚、去生孩子。因为不同文化的这样一个交流，确实是有很多障碍的。就有一种感觉是 ，There's a part of me you can never touch， 就是我生命中的有一部分你是永远触碰不到的。虽然我先生现在中文说的真的很溜，他现在能用中文跟我吵架，能用中文讲政治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俩确实是因为价值观不同，还会有一些没有办法调和的矛盾。这点矛盾在我们感情那个还是比较深的情况下是可以化解的，那如果有一天感情不深了呢，对吧，加上他们家庭的这种，那就不是说不支持了，那简直就是他们巴不得我赶紧离开赶紧离婚了，对不对？家庭的这种压力无时无刻的不在督促他，不在催促他，给我们婚姻反向的一些东西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定时炸弹。所以我会给今后的女孩子一些忠告，在选择这样的婚姻的时候要慎重的思考，祝福每一个女孩子找到自己的真爱，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， 我是主播雨白。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，请跟我们联系。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，每个故事都有回应。